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谢谢，感谢大家支持。好，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教会这季的主题是生命记，然后来送一样跟随整个教会的主题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月的主题谈到谦卑，所以今天我渴望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谦卑这个主题。然后在教会多年里面，我们可能常常对谦卑这个主题的感受不是太好，因为通常谈到谦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受到我们要去思想我们里面的骄傲，或者谦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去开始对付我们的生命，或者谦卑的时候我们就要听到顺服的道。但好像在这次预备信息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开启我他的心，让我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的大。好像在他的爱中，我感受到的并非我有多败坏，我有多骄傲，我有多少问题要去对付跟改变，虽然那些都是事实，但在神的爱中，我感受到好像我可以全然的降服下来。以至于让我们回到今天的信息主题，是神说了算。对我来说，谦卑就是神说了算。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耶稣，我真的祷告你的圣灵现在就与我们同在。主，你真的预备你儿女们的心，主，让我们今天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得到帮助。你也祝福孩子的口能够好像真的能够成为你流通的管道。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好，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的事情是，我们一生我们都非常在乎别人的眼光。我们这一生花了很多时间在对抗这件事，就关于别人怎么看我们。有些人我们是努力去迎合这些眼光这些期待，有些人我们是试图去逃避这些眼光跟期待。但我要说的事情是，除非我们找到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然我们终其一生其实我们都在受到别人眼光的影响。所以今天第一个我想要讲的事情是，在一个谦卑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怎么看呢？我们应该怎么看我们自己？一个谦卑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看我们自己？好像在我的成长历程里面，我过去可能在大堂在阿万也有分享过，因为种种外在条件的关系，我是比较偏向于自卑派的。好，就是对，就是什么叫自卑派？就是常常你会觉得自己不太好，不够好，然后做不到。在环境当中你常常是觉得比别人差的，然后每次那个老师要点人，或者是就是教会各样的事工，或者是什么要有人要上台的，我就总是希望不要点到我的，不用让他来，不要我他比较好。对，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人家会跟我相处还不错，因为人家觉得这是一种很谦和的表现。对，不跟人家抢，就是不抢出头，也不跟别人去做过度的竞争跟碰撞。但我要说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会错把自卑，错把好像这样的一个认为自己不够好，当作与谦卑比较靠近。而事实上，什么是谦卑呢？我要说，谦卑非自卑，也不是骄傲，也非自卑跟骄傲两个的中间点。很多时候我们在对付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好像进入到一个这样的拉锯战里面。哦，我今天太骄傲了，我要谦卑一点。哦，我今天太自卑了，我要有自信一点。好像很多时候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好像你永远达不到那个标准，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样是做一个谦卑的人，而且很多时候变得非常的矛盾在里面拉扯。所以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怎么样有一个谦卑的生命？在罗马书12章3节，刚大家念过，我们再念一次，请。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是按着神所分给我们个人的信心大小看的合乎中道呢？我领受信心，谦卑是什么？谦卑是回到神的真理里面来看我们自己，谦卑是用神的眼光来定义我们自己，并且不断的在基督耶稣里面调整我们自己。神所按给个人的信心大小，好像给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在耶稣里面不断调整我们自己，活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受造的美好。我们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独特，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到底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跟你旁边说，神说了算。所以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些圣经里面告诉你神怎么看你，那大家可以注意听，今天神要让你来领受这些美好的话语。你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你里面有神的荣美，你是上帝的宝贝儿女，你是尊贵有价值的孩子，你是全然被爱的，被接纳的，你是大有能力的，你受造是奇妙可畏的，你受造是有那个独特跟美好的目的的。好像我们很渴望一切神美好的祝福跟应许，跟我刚刚所说的那些眼光在我们的身上成就，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我们受造就是如此的美好。那我觉得罪很可怕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罪可怕的是因为罪很脏很污秽，好像让我们会进入到一些不好的光景里面。但事实上我觉得罪最可怕的事情是让我们与神的爱 有隔绝隔阂，好像让我们感受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有隔阂的，以至于我们无法再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是美好的，我是美好的。但是今天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来，好像真的再一次看看神怎么看我们。所以透过伊甸园的故事，我想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嘛，在座如果大家来过教会或参加过儿童主日，一定常常听到这个故事。从亚当夏娃开始，记得一开始圣经上说他们赤身肉体却不觉得羞耻，但在他们犯了罪之后，他们突然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的，然后觉得很羞耻，然后就去躲起来了。好像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好像那个罪进入到世界里面，因着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好像那个罪，那个骄傲使人开始依靠自己，不再依靠神。人们开始用表现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甚至换取神的爱。因为我刚刚说的，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是羞耻的，以致神不再接纳他们。所以好像我们开始要用表现来证明我们的价值，甚至来换取神的爱，并且我们开始用分别善恶的眼光来评判别人，也来评判我们自己。所以罪为我们的生命好像带来了羞耻感，那个羞耻感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依靠表现里面。就是今天我要讲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罪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羞耻感，让我们进入到一个依靠表现里面。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依靠表现？依靠表现就是我认为我要做得好我才能被爱，我要表现得好我才会被接纳。透过我们的表现，我们来控制别人对我们的想法。我今天考好成绩，让别人认为我是一个好学生。我今天打扮漂漂亮亮，让别人觉得我很漂亮，我很有价值。我今天透过我的表现来控制别人对我的看法，来换得人神对我的爱跟肯定。在圣经里面，这个大小儿子浪子回头故事很明显的点出这件事情。大家记得这个故事吗？小儿子为什么离家？因为他认为他表现得不好，所以他不配被爱，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家，他觉得这个家里面不是属于他的。大儿子觉得他表现得很好，他应该被爱，他应该被他的父亲重视，他应该得着那个家产，他应该可以吃这些家里的东西，但他觉得他没有得到，所以他认为他不被爱。大家知道故事的真相是什么？故事的真相就是他们两个都错了。因为这个父亲爱他们与他们的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阿爸父爱他的儿女，这个阿爸父爱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与我们的表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无法用我们的表现来换得神的爱，我们也不需要用我们的表现来换得神的爱，因为父亲就是单单爱他们的孩子。可是这个真理是很多基督徒一辈子我们没有办法真的去接受跟明白的事情，因为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是靠着我们的表现，或是我们必须要靠着我们美好的表现来赢得很多人，甚至赢得上帝的肯定跟喜欢。所以我想透过我自己的故事再跟大家分享的更深入一点。我刚刚有说我是自卑挂的嘛，对不对？所以从小我在很多的自卑的比较的问题里面在生长着。那当然因为我是从小在教会长大，所以我觉得到了一个年纪之后，我开始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我要对付我的生命。所以我就开始在很多的过程当中去建立我的自信。就是过去的牧者可能会给我一些表现的机会，然后大家会帮我拍手，然后有时候我就觉得哦，好像我还不错，然后表现得好一点，然后透过可能这些事情我不擅长，可是可能跟小朋友在一起，小朋友都蛮喜欢我的，所以这从这个地方去建立我的自信，透过一些做我擅长的事情去不做我不擅长的事情。好像透过不同的方式我来建立我自己的自信，然后我更多的喜欢认同我自己。但是却在好像每一次你感觉到好像稍微好一点点，你开始有一点所谓自信，或者稍微有点喜欢自己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又被一些新的比较，或是又被别人的话语你打回到那个原点里面。或者是很多时候你好不容易觉得自己好一点，你又会害怕说我这样是不是太骄傲了当我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我是不是太骄傲了。好像一直到前一段时间，我在教会工作6年多，我觉得神透过我这个传道人的身份去显出我里面一个非常大骄傲带来一个羞耻感的问题。我刚刚提到那个罪带来那个羞耻感的问题，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非常害怕非常讨厌别人说我是传道人。就是每一次在那个堂议会报告，然后来年轻人讲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在年轻人我的称号是区长，对，就是不会有人说我是传，就是比较年轻人不会说我是传道人，那也是因为我一直宣讲这件事情。对，我很怕人家说传道人，为什么呢？因为在我里面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标准，我觉得传道人等于 ABCDE， 等于要念过神学院，等于神学的知识装备要非常的完备，不会被人考倒，然后等于要非常 social 能力，弟兄姐妹平安啊、平安，大家刚刚都很高兴，我跟每一个人都很谈得来，然后要非常有领袖的魅力，你在那边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哇，你就是一个很棒的传道人。那可能是来自于很多过去的就是我的目标或是我的榜样里面给我的框架。 在这过程当中，我有非常多非常多我认为传道人等于什么。那其实在这过程当中，其实所以我非常讨厌别人讲的时候，是因为我非常讨厌别人来期待我跟定义我，因为我害怕我达不到那个样子，我害怕我达不到那个标准，我更害怕我达不到标准之后别人来否定我，别人不认同我，所以那个羞耻感就会在我的里面非常严重的充满我的心。但我要说一件很真实的事情是，其实我刚刚说我不希望别人说我传道人，我也害怕别人来定义我，我也讨厌别人来否定我，可是其实我里面深深的渴望我是一个传道人，我所期待传道人的样子。大家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是这样子的，我们里面充满了羞耻跟恐惧，可是其实是因为我们好想要成为那个样子，我们里面深深的渴望我是那个样子，但是我觉得我不是那个样子，所以我不要别人来期待我，我也不要好像来让我自己有这个机会被别人这样的来期待。然后对嘛，因为我们在教会，所以我们很知道一件事，就要回到神的里面。所以当神开启我这个羞耻感的问题的时候，我开始回到神的爱里面。我觉得神就让我回忆起在我的小时候，很多的时候每一个新的阶段里面，可能我从国小到国中，国中到高中，高中大学，每个新的阶段的时候你会有一些新的期待，对吗？你会有新的期待让你去想说，诶，这个阶段我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哦，上个阶段我可能功课没有很好，这个阶段我要成为班上很会读书的人，上一个阶段我被人家当成很像男生的人，下一个阶段我要成为一个让大家觉得是那个高中的目标是长发飘飘的大美女，就最后也没有达成，然后就会有很多不同的期待。你希望在一个新的阶段重新开始机会的时候，别人能够对你有一些不一样的认识，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还有包括在每一个阶段当中，我们面对到学校的考试，台湾很喜欢考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我也期待自己有一些的目标学校，我也很曾经羡慕或嫉妒想要成为很多不同的人，但是最终神开启我过去的过程当中，最终我发现我根本不是那个样子，而且我也无法做到我所期待那个样子，那种失望，那种羞耻跟恐惧在我的心里面好像那样的涌上来，是一样的感受。甚至在我现在在家庭婚姻里面，我也诚实的跟大家说，我的孩子才一岁多，但是我非常深的恐惧是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我要怎么教导他，怎么教育他，他开始有些自己的意见，他开始会发脾气，他开始会有一点点表达的时候，我就是常常在那个里面焦虑里面，我就只能一直呼求神，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怎么教导他，才能让他成为一个合神心意，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孩子。很多的恐惧在我的里面，即便我已经非常努力，很渴望扮演好我生命当中这些角色。所以我刚刚说，虽然我已经全职六年多的时间了，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也不断领受神给我对年轻人的呼召跟负担，在带领跟牧养他们。但是我刚刚说，因着我内心的羞耻感，所以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恐惧，是我想要逃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我觉得羞耻感带来的东西，有些人是可能我刚刚说我是自卑派，所以有些人可能你比较能够证明你自己，就是你真的考得不错，你真的不错不错，真的当然肯定的人，你可能是会一直去追求这些事情，羞耻感带来你会不断的要再更努力，再去赢过别人，再怎么样。但在我里面，我这种俗辣派的人，我是喜欢逃跑，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当我那个羞耻感来到的时候，我做不好的时候，其实我是想要我都不要做，就是最好我都不要被看到，我就不会被评价，所以我很想要逃跑。那所以其实对啊，然后所以那时候其实我生了怀孕生小孩的时候，其实心里暗自的盘算说，诶，牧师会不会跟我说，恩慈啊，你生了小孩时间不足了，不适合我们培育的传道人哦，就是你可要先休息一下，然后我心里就会阿们就是深深的觉得说，诶，这样就可以逃避我里面那个极大极大好像要去成为这个的恐惧。我要澄清，就是真的不是带年轻人很辛苦，哦，送养孩子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孩子，非常可爱，然后他们给我很多的支持跟肯定。但是我刚刚说，因为我里面深深的羞耻感，总是认为我不够好，总是认为好像我没有办法去成为我想要成为的样子，以至于好像让我里面想要逃避。所以我觉得很真实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我们里面常常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拥有的谎言是，我们总认为我们的表现要符合我们所期待成为的样子。我刚刚说，我期待成为，我期待的传道人应该是那个样子，以至于我认为我的表现要符合那个样子。我要说，这跟我们的外在表现是没有关系的哦。很多人你的表现是很好的，你的表现其实也达到你或是有些人给你期待成为的样子，但是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永远不会觉得你真的成为那个样子，好像你的羞耻感是里面永远不会成为有安全感跟满足的样子，好像羞耻感让我们永远感受不到。我刚刚也说了对吗，在我自己里面，我并不是一个真的很烂的传道人，还是有很多人给我肯定，我的牧者给我肯定，教会的成人给我肯定，年轻人常常也给我很美好的回应，但是我刚刚说了，那个羞耻感成为那个隔阂，以至于让我里面我没有办法去相信这个事实，我也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些爱跟这些肯定跟接纳。
好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成为一个追逐，永远停止不了的追逐战，我们永远没办法达到，也永远没有办法去满足。那很真实的事情是在我牧养年轻人过程中看到很多问题，是这些东西其实会带入到关系当中。举例来说，很多人你始终在很多的环境当中，你感受到没有归属感，这有的时候是里面这个羞耻感的问题。哦，年轻人来到教会很久了，哦，我在小组里面没有归属感，我在圣灵要没有归属感，我在教会没有归属感，所以我要去寻找另外一个让我有归属感的地方，或是在一些错误的关系里面想要去得到满足，因为你觉得你需要来被肯定。好，可是我刚刚说了，终究我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永远无法满足的一个追逐战，除非我们找到一个对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所以在前阵子我们核心同工每一季我们会读一本属灵的书籍，前一阵子我们读到的书籍是《刚强站立》，它里面讲到这一段话，我觉得神就在对我的生命说话，我来帮大家念。他说，我对自己的想法绝对不能有任何不是神对我的想法，因为我付不起这样的代价，除非我不断的训练自己的思想按照神对我说的话来思想我自己，否则我不可能持续的成就神的心意。就是那一句我付不起这样的代价，我觉得神在我的心里面开始对我的心说话。为什么我付不起那样的代价？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你付上了那样的代价。主耶稣说你是美好的，他说你是圣洁的，他称你为义，他说你受造是何等的奇妙可畏，耶稣付上了那个代价。所以只有主耶稣有资格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连我们自己都没有资格来定义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好像在我的生命当中，每当那个恐惧跟羞耻感又涌上席卷而来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灵里面我就会深深的浮出这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是我付不上这样的代价，我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只有你有资格对我的生命说话，因为你为我付上这个代价。我没有资格这样看我自己，主耶稣，我只能看你怎么看我，那是我要抓住跟那是我要接受跟相信的。在上一次的那个成人牧区的小组长营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也透过牧师的分享再一次击中我的心。牧师那时候跟领袖们分享到这句话，牧师讲了很多，然后突然带到一句，就是不要小看自己才能传递恩膏。跟你旁边说，不要小看自己才能传递恩膏。我觉得很真实的在我的生命当中再来提醒我，当神高立我做一个牧者一个领袖的时候，过去在很多在年轻人里面传递意向跟话语的时候，我里面带着很大的不确定感，我很害怕他们不认同我，或是并不支持我说的，或是害怕他们觉得，哦，恩慈你凭什么这样跟我们说。我刚刚说的这些都不是事实，不见得是事实哦，因为我的同工是非常支持我的，他们没有呛我，也没有对我不好，但是在我里面那个羞耻跟恐惧里面，我刚刚说的内心跟表现及外在的经历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好像透过牧师神在让我领受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外在看起来在做一样的事情，我仍然在传递神的话语，我仍然在传递神的心意，可是在我里面，我觉得好像所带出来的那个影响力跟果效是不一样的。我深深的知道我今天站在这里是因为神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回到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要说我们才知道怎么做我们自己，我们才知道神所创造那个可爱，那个独一无二，那个最美好的我们自己是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不需要再带着羞耻感靠表现，刚刚说羞耻感带来一个依靠表现来证明我们自己，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美好的。所以你可以这样想你自己，我刚刚说的不要害怕你骄傲，因为骄傲的问题从来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很棒，不然牧师不用每次会后都说你是最棒的，你是最棒的哦，骄傲哦，不是。为什么骄傲的问题是什么？骄傲的问题是忘记我们一切都来自于神。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很棒，当然可以，当然要，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来就很棒，但我们要记得我们一切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怎么看自己，神说了算。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有价值的时候，我必须说我们才谦卑的下来，我们才能够去领受基督谦卑的生命，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因为他知道他是谁，他不需要环境，他不需要地位，他不需要别人来证明他的身份跟价值，所以耶稣基督可以这么的谦卑。再来我们看到在耶稣谦卑的生命里面，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怎么看别人。跟你旁边说，我们怎么看别人，跟你旁边说，神说了算。我相信如果第一点我们真的领受我们怎么看自己了，今天我要谈的第二点就变得相对容易很多。很多时候在教会谈神爱世人，我们就觉得好，我们要努力去爱人，尊荣文化我们就要去尊荣尊荣尊荣。但是呢，很难的事情是我刚刚说了，我们如果不相信神创造我们真的是那么宝贵美好，神创造他也是真的很宝贵美好的话，说真的 彼此相爱、谦卑、尊荣这些东西，最后只会变成一个律法跟规条，让我们在里面去定罪别人。你好骄傲哦，你好不尊荣我，在这过程当中始终会变成这样。所以除非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回到这个里面去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什么是神的眼光。罗马书12章5到6节后面一点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来念一次，请。Oh, 好，所以大家常看到圣经当中不同的经文里面用身子来比喻做我们彼此的肢体，身子来比喻做我们跟彼此之间的关系，对吗？为什么呢？因为神要我们彼此相爱是一件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并非要为难跟苦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艰难跟挑战，要我们去爱彼此，就是要苦待我们，锻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越来越好。某个层面也对，但是我要说神的心意是好的。在彼此相爱的过程当中，为什么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因为唯有当我们在爱中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时候，这是使我们能够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最好的方式。这是使神能够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心意最好的方式，就是透过彼此尊重跟彼此相爱。所以好像在身体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肢体完全不同，对吗？好像每一个肢体有不同的功能，而且缺一不可。肢体之间我们真的不会去嫌弃哪一个肢体不重要，诶，左手你走开，谁不重要。那上一堂我也说了很多，以前我觉得眉毛不重要，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有眉毛，很多女生没有眉毛还要画眉毛还要纹眉毛。所以看来真的每一个肢体都是在神里面是缺一不可的，神非常看重，我们也很看重。我们也不会希望某个肢体都像谁，对吗？诶，大家都像手好不好，大家都像眼睛，大家都像鼻子，大家都像嘴巴，不会。所以让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去看对方身上的错误，还有跟你不同你不认同的地方。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认出彼此宝贵跟美好的独特之处。好好，大家可以再思考一个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无法做任何事使神失望跟讶异吗？过去我认为这个答案是因为神知道我有多烂所以我今天犯了一个错，神不会讶异，神就说啊，我早就知道他就是一个罪人嘛，他就是这么烂，所以他反正就会犯这种错误，不用太惊讶，不用太惊讶。过去我会觉得神是这样，因为神全知全能，他当然知道我有多不好。但为什么我无法做任何事使神失望跟讶异？不是因为神知道你有多烂，而是因为神知道关于你的真理。神知道关于你的真理与你的表现无关，因为他创造了你。你做任何事无法使神失望跟讶异，是因为神知道关于你的真理，那与你的表现无关，因为他创造了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完美无瑕疵没有犯罪的上帝神，他都能够道成肉身降卑自己来认同我们。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贴我们的软弱，那我们呢？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我们这些生命当中还有很多软弱的人，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现在的生命的情况糟糕我们就否定他？我们会不会因为一个人犯过错误跟软弱我们就不再信任他？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想法跟观点不一样我们就停止去尊荣这个人？我们是不会这样看我们的家人，看我们的朋友，看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看我们的牧者跟同工？很多时候当我们用自己的眼光去看一个人的时候，请你跟你旁边的说，你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对吗？当我用错误的眼光看我自己的时候，我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同样，我用错误的眼光看别人的时候，我也付不起这样的代价，因为神耶稣基督也为他做了。好像，所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是我们需要时常停下脚步来思想的事情。就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当我里面开始论断人的时候，那很容易，常常看一个人一个行为，说一句话，你的立刻论断就从心底里面燃起的时候，我觉得我就需要停下来，回到神的爱里面去思想。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就否定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我就看到一个羊就觉得他没救，他到底会不会改变？已经就是想了3次、4次、5次、6次，怎么还在一样的光景里面？会，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跟感受，很自然。但是让我们回到主耶稣的爱里面，让我们看见神所塑造每一个人的不同，每一个人的美好。我要说，愿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中决定能够开始跟耶稣一样，用无条件的爱去爱。好像我们真的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对我们自己说，对我们的孩子说，无论你表现得怎么样，我都爱你，因为你奇妙可畏。大家很多人很害怕这件事情，因为大家觉得这样会让我们变成一群软烂鬼，就是哦，无论我怎么样上帝都爱我，那我就很软烂吧，我就什么都不用做，然后我就可以很废，然后我就不用做任何努力。所以父母通常不太敢跟孩子说这句话，都说你要加油，你要好好表现。 但我要说，事实是很多人生命当中很软烂，或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挫折，是因为他们根本里面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在我牧羊年轻人过程当中，常常我也很气愤他们，为什么恨铁不成钢，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个，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可是回到核心，我会发现一件事情，是里面源自于深深的羞耻感跟恐惧。我刚刚说了，因为他们里面不知道他们是被爱着的，他们里面觉得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是失望的，他们里面觉得他达不到像他哥哥或者像他邻居那个或者那个妈妈亲好好友的小孩的那个目标，以至于他里面感受到是羞耻的，没有被认可的，以至于那个恐惧里面，我觉得事实上是带来一个他们没有办法前进。很多时候我感受到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去做一些挑战，包括学业上的，包括服事里面的，包括外面人给他们的机会，不是因为他们做不到，也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我常常感受到是一个极大的恐惧跟羞耻在他们里面。他们认为，除非我刚刚说了，我能够做得像谁一样好，或除非我能够确保我一定会成功，不会丢脸，我才想去做这件事情。不然我就不要不要不要，然后我不想做这些事情，我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先帮自己打三针预防针，我做不到，我做不好，因为那个羞耻感跟恐惧。所以好像真的在这里，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我也鼓励在座的人可以对你身边很亲近的人说，你的太太，你的先生，你的很亲密的朋友，甚至你的父母，甚至你的孩子说，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对孩子说，你会发现一开始你的孩子会很别扭，无论你表现怎么样我都爱你，因为你受到其妙可为，你想干嘛，你发现讲了一段时间，不要放弃，一周两周讲下去，有一天他会开始最先恢复的是跟你的关系，再来他会开始，你会发现他生命发出一个能力，是过去你在他生命当中没有看过的，那个是从神而来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需要知道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个真理，就是神怎么样都爱我们，因为我们受造就是这样的奇妙可畏，以至于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能够发出那个极大的能力，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这个真理跟这个事实。而我们将培育出改变世界的人，他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他也可以是每一个人。我觉得这是神给教会一个很大的盼望。当我们知道真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透过神的尊荣跟爱，去培育出真的能够对世界有极大影响力的人，就是当每一个人在神的里面做他们自己的时候。所以开始不要放弃，尝试对你身边亲近人开始说这句话。我知道很多父母很难不去唠叨孩子啦，你会觉得说还是要管教他一下，所以我就说可以说，同时说好不好？就这个说的多一点。无论你表现怎么样，我都爱你，因你受到奇妙可畏。把房间收拾好啊，那个等一下功课还是要写哦，不要太晚睡。还是讲，但是更多讲这个话，你的孩子会接收到，他至少确定一件事情是，他就算没有收房间，你还是爱他，对吗？阿们。好，所以让我们开始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这样的事情。然后我也很欢迎大家有空可以来送恩样走一走，有时候参加我们礼拜六下午的聚会，对，就是偶尔可以来看一看。我觉得当我该跟年轻人相处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开心跟美好。但是我们最近在我们当中讲到了两个年轻人，对，非常的优秀。我要讲的不是他们是完美的，我要说你们来可以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很年幼，他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不完全甚至软弱，但是神在他们身上，你却可以看到有极大美好的心意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而当他们的生命在神的爱中真的能够来被全然的接纳跟肯定的时候，他们的恩赐就可以真正的被成全。每一个人身上不一样的恩赐，不一样的天分，他们在神里面，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出来，不需要透过比较，不需要透过那种好像在那个传统思想里面的竞争里面，好像才能够去成就一些美好的事情。而我们在神的心意里面，本来就应该去发挥神所创造我们那些美好里面，所以是非常喜乐跟兴奋的事情。你也看到那年轻人生命真的虽然很年轻，第一次第二次讲到就讲得非常好，超过我非常多，所以感谢神真的乐意使用他，每一个孩子真的能够来让每一个孩子的生命能够发出神那个美好。接下来今天的第二个部分，也是今天主日经文我想要讲到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活。在主耶稣基督谦卑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活呢？我们看到今天的主题经文，带请大家帮我念一次，请。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好，上两周我参加了一个特会，教会有些成人也有一起去参加。那个牧师问大家两个问题，请大家一起来帮我回答。好，多少人你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请举起来手，你的手来，不要放下。就你相信神的话语是真实的，举着哦，不要放下哦。好，第二个问题，如果你也相信，就继续举着。哎，刚了，继续举着。多少人你现在心里没有担心忧愁的，请继续举着。 感谢主还有几个人呢？感谢主，子珍很棒。好，大家可以放下来，谢谢。好，对，第一个问题我们跟大家一样，就特会的时候我也是高举双手啊，当然相信神的话，阿们阿们都是真实的，然后没有担心又说、尴尬。好，很真实哦。很多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事实上我们真的对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在这里相信，可是在这里我们没有相信，所以我们的心里还会有很多的担心跟忧愁，还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一个谦卑的生命，我刚刚说第二点是怎么活，我觉得就是全心依靠神，我们真的去相信神说了算。若我们信了主，我们的生命时常仍然感受到许多的劳苦重担，许多的忧愁，那我要说很多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还不明白那个救恩的伟大。这段经文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请问谁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是我，没错，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前面讲到为什么，因为坠入了世界，所以我们人一直活在一个表现里面，一个羞耻里面，我们要靠我们的表现来除去我们的羞耻，证明我们自己的价值，因为我们因此我们都一直活在这个不断的追求的劳苦跟重担里面。但主耶稣第一个给我们的处方签是什么？就是到我这里来，对吗？耶稣只要我们做一件事，就是孩子到我这里来，回到他爱的同在里面，不要再去寻找别的方式，不要再去找别的人，不要再靠自己。神盼望我们亲自与他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到他这里来的，他就使我们得享安息。唯有在跟耶稣的关系里面，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得享那个安息，不需要在那个竞争比较，不需要在那个羞耻里面。再来这边说到，我的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生命怎么表现出来？就是主耶稣单单顺服天父要他所承担的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担负着许多的轭，这些轭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你的工作，可能是你的服事，可能是你的孩子，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成功，可能是你的学业，这些东西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轭。但是事实上神不要我们负这些轭。我刚刚说我们同工一季看一书嘛，我们这一季上一季看刚强站立，大家可以去买，棒。这一季我们看的书是山寨版的上帝，好像前阵子弟兄会有读到这本书，山寨版的上帝，我觉得这本书也是写得非常的好。它里面提到一件事情，应该说它的核心都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偶像。什么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呢？就是任何事人事物我们想要依靠它来做神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样的东西就是偶像。什么是神才能做到的事情？就是满足我们的心，让我们感受到有价值，就是让我们有安全感，这是唯有神能够做的事情嘛，对不对？只要任何其他事物来取代这些事情，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偶像，而领受这些偶像就好像我们生命当中的恶一样。所以我刚刚说，我们可能透过工作，我们想要来证明我自己的价值，很多人透过你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可是你往往会发现你没有办法控制这些事。即便有些人做好了，接下来你可能好不容易我有好的表现成就，可是进入到情感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像我在年轻当中也是，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他在外在的成就表现很好，成绩表现很好，我就担心他们碰到情感，因为情感很多时候是不可控的，对吗？我表现很好，那为什么他还不喜欢我？那看来一定有问题，不是他有问题，就我有问题，所以电视上有很多高学历情杀，对，就是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不应该乱吓大家。但我要说的事情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表现得好，我们应该得到一些回应，可是却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控制很多的事情。那很多的父母在我们自己的表现里面，我们可能把自己控制得不错，我们有蛮好的以前的学历到工作，可能进入一个不错的家庭里面，可是你未来会发现你跟你孩子当中有好多的摩擦，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孩子跟你一样的努力，一样的认真，一样的按时结婚，一样的做每一件你所期待他做到的事情，对吗？所以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好像我刚刚说了，要透过这些东西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满足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有价值的，让我们感受到我们是有安全感的。当我刚刚说的这些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期待他们来满足这些东西，可是这不是神要我们担的恶。因为我刚刚说了，这些恶只会让我们的生命感受到什么？劳苦跟重担，我们会失去喜乐跟盼望，当我们一直担负这些恶的时候。所以耶稣今天说什么？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主耶稣要我们负什么样的轭？主耶稣只有一个轭要我们负，就是耶稣自己。为什么？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这个工作，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耶稣已经付上了这个代价，因此我们可以指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夸口。我们不再是指着我的儿女夸口，不再是指着我的事业夸口，不再是指着我自己个人的表现夸口，而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做了，我可以指着耶稣基督夸口，我可以指着这个十字架夸口，说 耶稣是我的满足，耶稣就是我的价值，耶稣就是我的安全感的来源，主耶稣就是我的生命。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会得到一个极大的安息。后面的经文说到，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都知道，心里的安息才是真正的安息，对吗？外在的安息，很多环境的安息，那不会让我们真的安息。唯有你心里安息，即便环境有很多的动荡不安，即便有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内，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心里得到安息的时候，那是一个真正的安息，而且是别人无法夺去的安息。所以让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担负那个只有耶稣要我们担负的轭，就是耶稣已经为我们做成的轭，以至于我们指着十字架，指着耶稣基督夸口，耶稣你真好，耶稣我真好，耶稣是我的满足，是我的价值，我不需要再来证明我自己。最后，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神告诉我们，前阵子很久之前，这很久之前我读到的话，但是我有把它记得下来，就是一个那个基督教的网路的那个上面，每天都会有不同神的话语跟开启，然后它上面讲到的话，我帮大家念。他说，真实的谦卑就是满足于我的地位，满足于神造我的高矮胖瘦，满足于神创造我的性别，满足于让神让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满足于神给我这样的智商，满足于神给我的一切。神说他的轭是容易的，神说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当我们回到耶稣基督里面为担，神要给我们担的担子的时候，我们满足于神。事实上这边要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满足于神的时候，我们就满足于神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不再忧虑，因为神不要我们忧虑，神不要我们依靠自己，神要我们单单信靠他，这就是神要我们活着的方式。还有谁请敬拜团到台上来？所以最近在还放回去一下，不好意思，还有一点点，好，好，我自己按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咦，好，好 ，OK， 好，对，最近在我的祷告里面，我觉得神给我这样的话语，就是当我交托很多事情的时候，神对我说，他说：“孩子，来信靠我。”真实的信靠不是相信环境一定会好，而是相信我是好神。我们的生命的安全感并非来自于我们外在的表现跟成就，并非来自于环境一定是好的，并非来自于神一定会让我们每一个环境都风平浪静，都非常的顺利，而且都得到我们最想要的那个结果。依靠是什么？什么是一个谦卑的生命？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说依靠那位神，他是好神，他是慈爱的神，然后说他是一个良善的父，以及在这样的爱中，我们可以得到那个平安。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我们真的说，主耶稣，我愿意谦卑，我愿意降服。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好神，他是一位慈爱天父，以及在这个谦卑跟降服里面，不再是我说了算，而是神说了算。主耶稣说了，我就相信；主耶稣说了，我就顺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向你献上极大的感恩。主耶稣，谢谢你真的今天在我们当中，只透过你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我祷告你真的在用你的爱真的来充满在这里你每一个儿女跟孩子。主，现在就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正在你的爱中，我们不再惧怕。主耶稣，让你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不再好像有羞耻感，不再觉得需要依靠我们自己的表现才能得着你的爱。主，先让我们来领受这个无条件的爱，让我们来领受这个从你真理而来的眼光。主，以至于让我们能够这样看自己，这样看别人，以至于我们在这样的爱中，我们是轻省的，不再是劳苦重担的。谢谢耶稣，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